捍卫荣耀、爱情与友情的空中战士 Top Gun。欢迎来到阅读电影。很久没有更新，是因为当初想做这个频道，是想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影和一些电影的知识。另外一方面，自己也是一位摄影师和剪接师，也制作过一些微电影，所以深刻能够了解创作过程的艰辛。基于这一点，我想鼓励大家多去看好的作品，同时也支持优质影视创作者。当我回顾自己的频道，不自觉也陷入解说剧情的模式。我想这种方式违背了我想开辟这个频道的原意，甚至于会让听完故事大纲的听众为了省时而不去看电影了。一部好的电影，除了故事本身以外，还结合了摄影、灯光、服装、美术、造型、音乐等团队人才的努力，才能打造一个成功的电影。在这，我只想推荐一些个人喜好的电影。最近一部等待多时的电影，由于疫情的关系，一直推迟上映的档期，现在终于要在戏院上映了。这部电影就是 Top Gun 的第二部《独行侠》（Maverick）。新电影上映也唤起不少人对第一部 Top Gun 的回忆，在1986年就创下了357亿的票房，也让主演 Maverick 的 Tom Cruise 成为年轻人的偶像。飞行夹克、椭圆蛋形的雷朋太阳眼镜、重型机车、牛仔裤都成为当时年轻人追逐流行的配件。为什么 Top Gun 会成为年轻人的经典回忆影片呢？我想影片的主角，我指的是 F-14 熊猫式战斗机，就已经吸引了当时年轻人的目光。俊男美女的搭配，更满足了男性和女性观众观赏时的不同目光。真的是很少的电影可以同时做到满足年轻男性及女性观众的观赏乐趣。Top Gun 做到了。故事中包含的元素有美艳的女教官、一群身材健美在沙滩上打排球的飞行员、一段相知相惜但是又无法公开的恋情，并同时混杂着主角失去同僚机友的痛苦，还要面对残酷的飞行训练的竞争。所有的一切都牵动观众的心，无意间我们也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在剧情之中，久久无法自拔。视觉上，观众随着多种不同角度摄影机的镜头，观赏熊猫式战斗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时的英姿，也透过镜头带着观众在天空翱翔，并享受速度的激情。当战机被锁定时发出的警示声，也让观众紧绷起神经，因为飞行员的生死就在这几秒之中。华丽的飞行特技展现了战机的性能。日落时，战机伴随着夕阳，散发着一股英雄的孤独感。或许独行侠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这部电影也是我对 Tom Cruise 开始有印象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之后， Tom Cruise 的演艺事业也就蒸蒸日上，后来也主演了《金钱本色》《与人》等电影。扮演 Tom Cruise 竞争对手 Ice 的演员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可就是 Val Kilmer。 他也出演了第二部的《独行侠》，此外他主演的《The Doors》也是有很高的评价。担任 Tom Cruise 伴飞伙伴的 Goose 则是演员 Anthony Edwards。 Anthony 在电视影集ER扮演急诊室医生的角色，更是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饰演性感女教官的 Kelly McGillis 在和 Judy Foster 合作的电影 The Accused 控诉中，她扮演一位女律师，再次展现专业睿智的特性。另一位女演员也在 Top Gun 中演出一角之后，事业大展宏图，她就是当时甜心演员 Meg Ryan。 她所扮演的是 Goose 的美娇妻，她一出场，金色的短发，色彩鲜艳的低肩上衣，甜美的笑容，就成了大众情人的形象。所以在之后的电影《When Harry Met Sally》、《当亨利遇上莎莉》、《Sleepless in Seattle》、《西雅图夜未眠》、《You Got a Mail》、《电子情书》中，都扮演起最佳女朋友的角色。最后想提的一位演员，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也是 Top Gun 的其中一员，那就是演员 Tim Robbins。 他出演的电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也有人翻译成《刺激1995》，在好莱坞电影史中也已经成为教科书级别的经典之作。导演 Tony Scott 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导演，他很擅长制造紧张的气氛。在他的作品当中，像《Unstoppable》、《The Taking of Pelham 1-2-3》、《Deja Vu》，都能同样感受到像《Top Gun》中生死一瞬间的紧张过程，也将观众直接带入电影的现场当中。摄影师 Jeffrey L. Kimball 除了和 Tom Cruise 合作的 Top Gun 以外，他们两个又一起合拍了 Mission Impossible 2。 Jeffrey 也参与了我个人很喜欢的另外两部电影的拍摄，一部是 Stigmata 和 Wild Things， 以后再和大家分享这两部电影。虽然第一部 Top Gun 是在1986年出品，但似乎这部电影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除了 Tom Cruise 时常出现在大荧幕上，也一直提醒我他曾经主演 Top Gun 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另外的原因就是要归功于整张电影的歌曲及配乐的成功。开车时还会常听到广播播放其中的插曲，尤其是主题音乐响起时，战斗机缓缓从航空母舰甲板升起的画面就历历在目。音乐也让人感受到战事一触即发，飞行员英勇出征，战机升空，最后凯旋归来的过程，至今我个人仍保有这张音乐的 CD。最后想分享两点。第一，据说一开始并不是邀请 Tom Cruise 出演主角 Maverick， 而是选择了 Nicolas Cage， 因为某些原因他没有办法出演，后来才选了 Tom Cruise。 如果当初 Nicolas Cage 出演了这部电影，他的事业可能会提早红个几年，另外一方面或许就没有如今的阿汤哥了。人生的机遇也就是这样的奇妙，看似人才济济的好莱坞，其实彼此竞争的对手就是身边的那几个人。同时值得庆幸的是， Nicolas Cage 也没有因为失去这次的机会阻碍了他在演艺圈的发展，所以只要是人才，在适当的时间终会被发掘出来的。第二，另外我要提的一点，要不是上了新闻，我个人是不会主动提出的。我还是希望就电影的本质做分享，这一点也有关我一开始所提到的飞行夹克。有关飞行夹克上印有中华民国国旗的事情，其实是有历史来源的，有些人则直接归咎于政治的因素。其实这件飞行夹克的设计是源自于二次大战期间的飞虎队 Flying Tiger 的战斗机群。 当时中华民国和美国空军志愿军共同防御抵抗日本空军，所以夹克背后才印有了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作为纪念。二次大战以后，美军第七舰队协同联合国驻防日本，才加上日本国旗和联合国的国旗，所以电影中的夹克只是单纯呈现了原始的设计及空军历史的背景，而非电影服装设计要刻意带入政治的议题，在此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由于 Top Gun 两部电影的剧情有些相关的部分，建议年轻的观众或还没有看过第一部的观众先看过第一部之后再去欣赏第二部，这对了解 Tom Cruise 扮演独行侠角色的内心世界会有更清晰的了解。每一部吸引你的电影一定有一些特别之处，以后我会在剧本、摄影、剪接等不同层面推荐一些我欣赏的电影。好的电影需要支持，看好电影也如同阅读一本好书。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下次再聊。